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栏目。你是否被一张社交媒体的照片所吸引过，而很想去一个地方？叶子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斯洛文尼亚的湖心岛，塔斯马尼亚的星形礁，库斯克的彩虹山，而最近被吸引的却是波士顿的龙虾。哦，你错了，是波士顿的天鹅。游鼻天鹅在星星点点的血珠中，平和静谧地在湖中散发着它高冷清傲的魅力，突然就想去那个城市看一看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动物，你们都还好吗？幸运的是，我们今晚请到的嘉宾 Mir 即将用他的镜头带我们走进这一片祥和的动物世界。那么掌声欢迎 Mir 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r， 我现在坐标是波士敦，我是一个数据科学研究生，不过我所有的课余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了追着野生动物到处跑上，所以我应该是一个不断在努力接近专业的自然摄影师，我特别喜欢拍的就是野生动物。
对，自然摄影师、野生动物摄影师，我觉得这两个这个称谓集成已经是跳脱了大多数的人。很多人可能对风光摄影会更为了解一些，对这个动物摄影、野生动物摄影会知之甚少。那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做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一般到底是在拍些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在没有看到比如说我的照片的，就是我本人的照片的情况下，他们都会假设我是一个老法师，也就是我首先我是一个老年的男性。实际上我觉得野生动物应该是一个适用于各个年龄层面的人。像我平常在外面拍野生动物的话，其实就是不断的走到野外去，去贴近自然，然后去观察那里的生态下的动物，它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是一个记录者，自然摄影其实也是纪实摄影的一部分。去观察它们，找到它们，然后把它们的一些细节记录下来，把我的喜悦分享给大家，基本上就是我的日常。
哇哦，这个日常听起来跟自然的接触真是太紧密了。不知道你是从小喜欢亲近自然，从而萌生了当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的想法，还是有某一些契机让你突然间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工作呢？
其实我拍野生动物确实是这几年的事情，其实算起来真正开始拍其实就两年，然后我拿到我现在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大炮，实际上是去年前年圣诞节的时候，所以真正拍摄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我的心路历程，好像这一切都是从特别小的时候就蹲在操场上看蚂蚁开始的。
看蚂蚁，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举动，对吗？但是从小那个时候有一个根植，一个萌芽，慢慢的厚积薄发，让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非常美丽的照片。那么来了美国之后，是不是感觉跟大自然进一步的亲近了呢？
是，我觉得很多来美国的留学生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内心不免都是有一点失望的，除非他到达的是一些很大的城市，比如说纽约，或者他生活在芝加哥市中心这样的。其实美国大多数都是一个非常返璞归真，就是说的好听一点的话的一个状态。我们会看到大量没有人工去修剪的草坪、荒地等等这些东西。看久了之后，慢慢的，其实对我来说，我就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开始会去欣赏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美， 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么看上去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小生态，它也有它这里的小居民。所以在慢慢慢慢的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我开始，越来越静下心来，变得越来越佛系的，想要去亲近这样的一个土地，还有这个土地上面的生灵吧。
哇哦，这个听起来刚才有一个词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耳朵，那就是佛系。其实佛系旅游是这两年讨论越来越多的，因为随着现在的网红景点越来越多，每一次去个网红景点简直是人山人海的打卡，一下子好像突然失去了旅行的意义。那么在你看来，所谓的佛系旅游，还有你自己的佛系到底是在哪儿？
对我来说，佛系其实可能有2点。第一点是，我不会那么的在意我现在去的地方有没有人去过，然后我不会过于细致的去制定我的一个旅行计划。旅行计划其实仍然是有的，尤其是我的早期的旅行的话，我会计划好每一天我要在。我起床的地方是哪里？中午会在哪里？夕阳，看夕阳的点会在哪里？其实很多风光摄影师他们会做更加精密的计算。我的话，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我是自驾游，稍微长时间一点的自驾游的话，我可能会提前制定2天的计划。但是当我到了那个城市的时候，因为每个城市的宾馆里，他们一般都会准备一些旅行小箱，小本子。然后我就会在宾馆里看这些本子，如果有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会随时调整我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旅行计划，变得更灵活了。第二个佛系对我来说，是因为我的旅行基本上都是为了找动物而制定的，所以，找动物并不是一个你说你要去找，你说你要看到它，你明天就可以看到的东西。毕竟我们是在拜访别人的家，就是拜访这些动物的家，就是动物园有一个标识说，嘿，这个动物就在这里。所以这里的佛系的话，可能就牵涉到你不一定真的能够见到，无论你的计划做得多么完美，你不一定真的就能见到你想要见到的东西。那。见到了很开心，见不到也没有关系。可能第二种佛系是这样的意思。
听起来，这相遇就是缘分，是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必须要平衡好的一个心态了。那么，在正式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之前呢，叶子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那这么多年在美国，你去了哪些地方玩了一玩，看了一看，又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呢？
这些年在美国，其实我现在还记得我7年前，第一次落地西雅图的时候，当时是塔科马机场。当时刚落地的时候，我记得我非常明显的一个动作是，我一落地我就大口的呼吸，我很想要知道这里的空气是不是跟之前的那个地方的空气不一样。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发现，就是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同。当时我就跟自己说啊，我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美国这么的大，我想要了解一个完整的美国，不仅仅是我现在落地的西雅图，不仅仅是西海岸，那可能还要有东海岸。我从了完了西海岸之后，再还想再看看东海岸，然后再看看它中间的地方，我这样才能说我真正了解了这个地方，而不是仅仅靠你走在一个地方看到了什么，呼吸到了什么。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了解一个比较完整的美国。然后之后的7年，我的很多人生计划其实都是受这个目标的影响。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在，让我想想看，
在
我
很
在
多做人
今
生重
年，
大决定的时候，其
没
实
有，
都
我在
是。
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完成了我美国下48周的打卡，所以我现
哇哦！
在已经走过了美国下48周，还剩下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没有去。
哇，这是一个非常 里程碑式的意义了，而且我
对
相
对
信
对。
这一路肯定你看到了很多的地方。那么在之前你的这个介绍当中，自己也提到了很多你人生的重大决定，其实都是跟你想探索的地方相关的。之前居住在西雅图，现在搬离到波士顿，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一种转变，我相信不变的就是你这颗想探寻自然的心。那么今天非常有幸能请到你来我们的节目，从这个聊小时候的蚂蚁洞开始讲跟大自然的感觉。那么你为什么会喜欢自然摄影？为什么会喜欢拍野生动物？这些带给你一种怎么样拍摄上的体验呢？
喜欢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像你遇到一个女孩，你是男生，女孩问男生为什么你会喜欢她，其实不一定都会有答案。我有的时候回想起我为什么会这么的喜欢自然摄影，也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好像
天
就
性使
是，
然。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我拍动物，它让我非常的开心，而且我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像很多人说，我们不一定都有一个热爱的东西，我们不一定都有 passion，但是我们都有我们的好奇心。那与其说你要去跟随那个最热爱的东西，那不如我们去跟随你的好奇心。那我在拍动物的时候，其实经常就会有这样的好奇心的迸发，比如说当我有了大炮，看到了这个鸟儿的羽毛。你就会想，哎，为什么它的羽毛这么漂亮，如丝绸一般？那为什么这个鸟它叫这个名字？于是你就会跟着这个问号不断的去，比如说你去搜索百度、谷歌也好，慢慢慢慢的跟随自己的这个好奇心，你就会有一个方向，然后不断的深入下去。
哇哦，那今天看起来我们这一趟电波的旅行听起来就是一趟好奇心之旅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赶紧开始出发吧。我想问问，在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有哪些是令你感到印象非常深刻的追动物之旅呢？
好
太
像
多
还
了。
挺多的，对
对
对，
对对。没事儿，我
但
们
是
就
现
从。
在你让我想起来，
我们就从，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聊过，说你其实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大脚丫。
对，
要不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大脚丫开始聊起吧。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我记得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有一次毕业旅行，当时我拿着是一个很一般的相机，其实还不错，尼康 D500，但是那个镜头是一个很一般的旅行镜头，当时我旅行到了一个叫 Badlands。恶地，好像是翻译成恶地或者恶谷地国家公园，那是一个比较鲜为人知的国家公园吧，相对来说，但是它却有非常丰富的野生动物。我记得当时正在夕阳的时候，我们开在恶地国家公园的笔直的路上，欣赏风景，忽然一个转角，我看到一片非常开阔的他们的那个地形，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我看到，他们有很多起伏的巨石，然后这些巨石就像山峦一样，而在其中的一个山峦的悬崖上，站着一只有非常巨大的角的大角羊，就在夕阳里，就像一幅画一样，它就在那个非常完美的地方站在那儿。俯视着大地，一动不动，好像也在跟我一起欣赏美景。我觉得那一刻，它真的就击中了我。然后我想要把它拍下来的时候，现在回看当时的照片，就觉得啊，拍得特别的平淡无奇，既没有抓住这个大角羊的细节，然后又没有把当时非常壮阔的感觉记录下来。可能是从这里开始，我开始。有一点贪心，想要比如说更好的设备，想要更多的亲近这些物种。
就那一只大角羊的遗憾，其实是化成了你之后动物摄影、野生动物摄影的一个动小动力了吧，算是。
算是吧。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大角羊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在这儿顺便给我们做一个野生动物小普及？大角羊一般在哪儿比较容易看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大角羊其实有非常多种，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大角羊。我记得我当时去大角羊博物馆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就发现尤其是蒙古那块，他们的大角羊有非常巨大而且弯曲的角。像美国的话，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沙漠大角羊，他们就是在沙漠一些干旱的地带出现，然后他们特别的擅长攀爬。所以如果你在野外，比如说黄石吧，大家都会去的国家公园，你想要找大角羊的话，你就去找一些看上去非常陡峭的山坡上，也许就会有，或者阴凉的地方。
对，大角羊那个憨憨的样子，我不知道用憨憨来形容合不合适真的是让人会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对，那讲完了这个2017年夏天的这个鄂蒂国家公园的大角羊之外，平常你拍的比较多的有哪一些呢？你会为了哪一些生物特地去开展一趟旅行？
我最喜欢的动物应该是海獭吧。其实除了大角羊之外，我很少会特地为了某种动物旅行。哦，有的。我记得我去年生活在加州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去年的3月份吧。我追了一次太平洋迁徙路线的候鸟迁徙。当时我是从加州的南边一路开到了加州的北边，接近俄勒冈的地方。那一次的候鸟迁徙确实是特别印象深刻的，尤其是在今年我们只能待在家里的情况下，当时的这个经历就特别的让我有一点感慨。
哎， 一般大家都说追星星、追太阳、追月亮、追光影，对吧？好像是第一
对。
次听到追这个候鸟迁徙，就特别感兴趣，想问问，哎，追这个候鸟迁徙是一趟怎么样的旅行？为什么会想到去追一个候鸟迁徙？而且追候鸟迁徙到底能看到些啥呢？
其实追候鸟迁徙对于野生动物摄影师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因为你要跟着野生动物它们的生活习性去拍去做。追候鸟迁徙对于我的感觉来说，就像是试图融入这些候鸟它们的生活，就有点像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被分配到了一个寄宿家庭，你跟这些寄宿家庭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真正的去了解美国的生活。追候鸟迁徙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比较笨拙的尝试去跟着这些候鸟它们的迁徙路线走一遍，然后你去真正的感觉它们在这个迁徙过程中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是艰难的还是比如说看到很多风景，那当然他们不会有我们这样的闲心去看这么多风景。那也许你会去看啊，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沙漠，因为加州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沙漠，他们飞越了这么多沙漠，然后在这些沙漠中啊，忽然看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于是他们停下来在这里补充一下营养，好好的吃该吃的东西，就是当地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就是能量储备下来，然后再接着飞。这样的一种体验非常的神奇。
从米尔刚才的描述中，我仿佛感觉你跟这些候鸟有了一个对话，你完美的揣测了他们心中所想所念。那么，在
对。
那趟候鸟迁徙当中，有没有拍摄到什么令自己比较满意的照片，或者说发生了哪些与候鸟们邂逅的故事呢？
其实，与其说照片，不如说当时我的一个震撼。我当时一直开到加州有一个城市叫 Two Lake，这个城市是以它当地的这个Lake 是湖的意思，然后就是叫做 Two 的这个湖命名的。当时我就是看到一个巨大的湖，然后我开车开在这个湖边的小路上，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只鸟都在这个湖里，所以当我开车从这个湖的小路上一路开的时候，一路的候鸟就是离我比较近的那些鸟，从离得最近的开始，一直到稍微远一点，它们就起了一个杜米诺骨牌的效应，慢慢的从我的就是飞快的从我的车边飞走，就惊起一滩鸥鹭的感觉，然后我一路沿着那个开，然后一路就有鸟被我们吓跑，然后整个湖里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当地的还是迁徙的候鸟、水鸟，其中最多的应该是雪鹅，雪鹅它们的体积非常的大，羽毛比较雪白，不过有一些雪鹅它们在翅膀上有一抹黑。所以它们特别的明显，它们飞起来的时候也特别的强壮有力，就是走路生风的感觉。当时的那一种震撼是，我常常觉得是照片捕捉不到的。
更多的是大自然带给你及时的感受。虽
对。
然我大概可以想象你描述的那个场景，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有的时候抬头望望天，光是西雅图的天空飘过的一些小鸟，它们组成的各种千变万化、美丽的形状，都让人感觉震撼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基数乘以10倍、乘以100倍、乘以1万倍，它们再排列组合出来的图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过目难忘的。
是因为照片，我现在去看当时拍的照片，其实很多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觉就是哇，好多，就他们的感觉是多。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到那里的话，你会闻到他们的味道，很复杂的，不一定特别好闻的味道。然后他们飞行起来的时候，山道的风好像就轻抚你的脸庞，就这样的一个具象，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摄影师来说是一个挑战，就是你要在照片里面不断，不仅是包含到，他们的数量、他们的样子，更要包含到他们给你带来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仍然是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哇，不忘初心，坚持拍照，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身上所散发的闪光点了。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你也跟我们提到了黄石国家公园。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是相对的熟悉，因为这个自从400多年前欧洲人发现黄石国家公园以来，这个野生动物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保护区，我相信黄石就是应该列在其中了吧。而且，哎，记得我当时去黄石的时候，就有看到从远古时期就有的这个 buffalo 野生的这个欧洲野牛，还有其他的，当然像驼鹿、像这个各种黑熊，其他的，我相信都是黄石的一些特色。那么在，哎，比如说我刚才知道的这些动物当中，你是否跟他们发生过一些亲密的接触呢？
你刚刚讲到一个驼鹿，我非常的喜欢驼鹿，因为驼鹿它是北美最大的哺乳动物，所以我对它一直都是有一种敬畏之心的。当我还住在西海岸的时候，我其实就曾经旅游到美国的东北缅因州，因为那里比较北的地方是有驼鹿的。不过在去年5、6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次自驾是从洛杉矶一直到蒙大拿，那一次我非常意外的，也遇到了一次驼鹿，我记得是在蒙大拿的 Henry's Lake，一个叫 Henry 的湖边，我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那天下午其实尝试过在一个州公园，听说那个州公园经常会看到驼鹿。我们那天下午其实已经在那个州公园转了好几圈，但是只在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看到了一只母的驼鹿，而且它是藏在树林当中，非常的害羞。所以当我到 Henry's Lake 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想要拍星星的状态，当时，我记得是新月，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啊，那虽然是新月，并不是最好拍星星的时刻，那谁说非要把星星拍得非常完美呢？我可以拍新月和银河同框呀，所以我当时就跑到这个湖边，架好我的三脚架，设了一个30秒的长曝光，开始拍这个星星和月亮。忽然，我听到水里有动静，就好像是，好像是有人，比如说有一个夜钓，晚上钓鱼的人走过，在水里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而且他把湖边我原本不知道存在的鸭子啊、水鸟啊都给吓倒了，吓飞了。我当时就想，哎，这里大晚上的还有人钓鱼啊，于是我就往左一看。哈！我就吓到了，我竟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在朝我走来。我定睛一看，我的天呐，是一个有着巨大的角的驼鹿。我从来没有见过野生驼鹿有那么大的角。不过那个季节其实确实是驼鹿它们的角最大的时候，因为它们要做好准备吸引小妹妹。当时它实际上离我非常的近，但是因为我正在用一个广角镜头，我其实是非常又惊又喜的，内心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驼鹿它的体积毕竟那么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是很确定它知不知道我在那里，因为当时是一个完全漆黑的状态，然后我也非常的安静，我不知道它离我这么近，我不知道如果我忽然发出声音啊什么的，会不会忽然吓到它。于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冲撞，因为驼鹿在某一些状态，它们还是比较温和的动物。不过在某一些状态，它们是会攻击人的，而且被攻击一下还挺疼的。但是作为摄影师，咱们不能怂呀。于是我赶快把我之前拍银河的设置给修改掉，修改成了一个拍野生动物的设置。不过因为完全漆黑，当时连星月都躲在了云后面，所以我把我的 ISO 调到了最大，就是我能够承受的，哎，都不能承受了，其实调到了最大，就相机能够承受的最大。然后快门，我记得当时好像是1/4秒，因为你知道1/4秒其实说白了根本不是一个拍野生动物的，就是 对的快门数，不过没有办法了，然后光圈也是最大，我尽自己的所能想要捕捉到这神奇的一刻。不过当时驼鹿走得非常快，如果它乖乖的静止在那里就好了，不过嗨，野生动物不像人能够听话，就它其实走得非常快，一路的涉水从我的左边到我们垂直最近的方向，然后再往右边直到上岸。它上岸的时候其实离我可能就只有5米。捕捉下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瞬间，我记得后来我非常长时间的不断的在又惊又喜的喘气，而且之后因为还有一段要赶夜路的时光，我在车上又哭又笑。笑是因为你知道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国家地理时刻，就如此完美，你看有银河，有银河，有湖水，然后驼鹿又是涉水而过，这么一个唯美的场景，它就这样被抛到我的面前了，就砰的一下砸下来了。
一张大片，所有的必要的要素全部都存在。
对的，最美好的所有的东西，忽然砰的砸在我头上，但是我没有拍好。就是我收到的是一张非常糊的影子，那当我知道我是拍摄者，所以我知道我拍的是一只驼鹿，但是如果是一个不太了解驼鹿的人啊，那他只会看到那里是一个影子，而且甚至不是一个庞然大物，因为用的是因为用的是超广角镜头啊。所以后来我在那个照片上，就我把这张照片发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这照片上写你也是白痴。就所以你可以体会我当时又哭又笑的那么一个心情。我之后赶夜路的时候还非常的奇幻，因为你们知道蒙大拿是一个矿州，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最早的移民就所谓的华工矿工，他们很大一部分的人都在蒙大拿工作，所以我当时开到蒙大拿的酒店的时候，那一路上我的蓝牙，我的音响一直都在被当地的磁场影响，具体不是很知道是哪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一直都在受影响。我放出来的流行音乐全部都变成了非常诡异的噪声，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恐怖的状况下啊，而且两边还经过了很多鬼阵，因为当时的矿城现在人们离开了之后形成了鬼阵，所以我跟我的男朋友一路都在聊说啊，这个鬼阵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一人一句讲鬼故事，一直讲到我们到达酒店。所以你就想我一边哭一边聊鬼故事，然后一边畅想的这个地方曾经有可能的历史，那么一个非常难以描述的心情。
但是当今天你笑着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你当时没有拍好那张驼鹿照片巨大的遗憾，但是同时我可以感受到你这些年心态的进步，算是
就是越来越佛系了。嗨，拍不到没关系，好歹还是个故事呀。
对，但是正是这些有趣的经历，虽然没有办法以一张完美的照片呈现给身边的人，但我相信当时那个璀璨高光时刻的记忆是你这辈子都忘不掉的。
这是必然
的。这场驼鹿之行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而且从你之前的故事里面听起来，你在这个美国的旅程好像都是以自驾为主。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变化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没有车，那个时候经常都是搭乘公共交通。到后来有了车之后，因为说实话在美国没有车就是没有腿，后来有了腿之后，基本上都是自驾，因为美国有非常灿烂的公路文化，公路自驾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可以给予你高度的自由。
对，自驾在美国这样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听起来就是一个而且在这个自然资源这么丰富的情况下，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自驾小经验，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自驾推荐的目的地呢？
自驾推荐的目的地啊， 其实我推荐大家去买或者看一本书，是国家地理杂志出的，它的名字应该叫什么什么 Scenic Byway， 就是它介绍的是美国各种各样的风景路。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美国有非常丰富的公路资源，他们很多公路实际上都是非常精心设计的，他们会保证你在行驶的过程中也能够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所以有很多公路他们穿越森林，路过湖泊，然后路过雪山等等。我觉得我很多旅行路线其实都是参照那本书来做的。比如说我要从点 A 到点 B， 我不会去采取它中间最快的那一条高速，我可能会七绕八绕绕到山里去，去找哎，原来这边有一条风景路，于是我沿着这条风景路去走，那也许还会有很有意思的邂逅。
哇哦，这本书推荐的非常好，如果对这些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可以去搜索看一看，说不定你也会发现你的下一个拍摄高光时刻的突然出现了。那么除了讲到这个2017年的大角洋，2019年的巨大的驼鹿，还有哪一些你偶然遇到的野生动物也是让你觉得哦非常非常有感触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觉得在美国每一个摄影师如果能够看到美洲狮，应该都是他们人生高光时刻吧。
美洲狮，哇哦，大爆点来了。
我看到过野生的美洲狮，我就看到过一次。如果没有特意的找人去带着你去看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难遇到的东西。我在 Kings Canyon 国家公园曾经看到过一次。我当时是去了一个相对比较少人去的地方，叫 Mineral King。 我跑到那儿去拍冰川，他们那儿有很小的一块冰川。我记得我那天爬了一整天的山，非常的累，那也是少有的要背着，因为你知道我的行李非常的重，我大概我的包当那天加起来估计是有30公斤，我的1.6米的小身板。然后我爬了一整天的山，等到回到车里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疲惫了，然后我们仍然还要开着车下山。在下山的过程中，我跟我的朋友聊天，我们先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只小狼，或者叫郊狼。那只郊狼还特别的调皮，他可能知道我拍不到他，因为太黑了，然后我的车灯也打不到他。他从我们车前 走过之后，跑过之后，他就躲在了左边的一个小山坡上，保证我的车灯拍不，就是照不到他，我也拍不了他。于是他就站在那小山坡上，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嗨，我当时就想，这太狡猾了，太聪明了。于是过了这只小狼之后，我又看到了一只红狐狸从我车前飘的溜过去。哇，它的那个红色的，然后尾巴尖尖带了点白的那种大尾巴，在我面前一晃啊，我当时就觉得太可爱了。但是红狐狸它跑得特别快，一下就窜到草丛里去了，后来就没有看到了。于是我们就继续开，我当时就跟朋友说，天哪，这也太开心了吧。哦，我想说，哎，如果现在我们再看到一只美洲狮的话，我们这次旅行简直就完美了。话音刚落，一只美洲狮从右到左忽然从我车前掠过，我现在还能够感觉到当时它正正好好出现在我车前，被我车的那个光，车灯的光照的通体，就是照的更就像过曝一样。忽然它本来应该是黄色的，但是它被车过曝之后显现出有点白，就是被照的白白茫茫的一片。那一下定格的身姿，哦，我的天哪，我就看到
当时反应过来了吗？
整个人愣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就看到他，然后我就特别认真的去盯着他的尾巴，确实是一条又粗又壮又长的尾巴。我想，哇，这是美洲狮呀！然后我们都愣住了，之后的20秒也都是寂静无声。他就是从你车前飘的掠过，然后就消失了，消失不见了。然后我就，
所以这又是一个定格在你脑海中的瞬间，但它不是照片。
嗨，拍不到。我当时想要下车去追，看了半天啥也没有，想太惨了。
感觉这个野生动物风光摄影师都是需要在自己的这个头上加一个 GoPro 或者其他的计时软件，这样所见所得所及，才可能抓住每一个想要抓住的瞬间了。
是。我其实也经常会想说，在车上装一个 GoPro， 然后我们路途上所有的风景都可以记录下来。如果遇到这样的瞬间，确实可遇不可求。
对，从我们这个 Mir 的描述当中，我感觉他的记忆已经被深深的拉回了这个 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 遇到的这个美洲狮，这种又是一个对于摄影师来说的高光时刻了。那么讲了很多你之前的故事，非常的有趣，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安利了好多可以去看动物的好地方。最近你也说到了嘛，隔离在家让你分外的想念当时追寻自然的这些途径，追寻候鸟迁徙的那段旅程。那么最近在隔离期间，我相信你这么热爱自然的人，除了拍了叶子在节目开头说到的这个游鼻天鹅之外，一定也是做了不少的其他工作了。
对，因为隔离在家，毕竟你还有国内的父老乡亲们，像我爸妈整天就拼命的跟我说，你千万不能出去啊。然后我们美国这边国家公园啊，还有我经常去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他们也确实都关掉了，还有州公园很多。其实大多数吧，90%都已经关掉了，而且他们会关停车场，就是你走都走不进去的那种，所以我就想，我其实是郁闷了一段时间的。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然后我在落地窗前面准备了一块小垫子，我天天就趴在我的落地窗上看外面。从刚开始波士顿所有的树都是光秃秃的一片苍茫，一直到现在啊，看着它们开花呀，抽新芽呀，我当时心里就想，不行，我必须要出去。但是要怎么两全呢？就是既要满足我想要接触自然拍野生动物的心情，然后又要照顾到国内非常担心我的爸妈。那我就想说，那就别出野门吧，正好我家旁边有一条河，我要不然就一周至少两次我到那条河边走一走，我去拍任何我能够看到的野生动物，也许就是一只鸽子， 也许就是一只野兔，也许甚至就是我们这边最常见的加拿大鹅，大家穿在身上的啊，开玩笑，任何东西只要我看到了我就去拍它，然后回家之后拿到这些照片去做这些动物的一些小调查，去看看它们真正的习性啊、故事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看上去毫无野心毫无志气的项目，我发现其实非常的有意义。像之前我一直都想说啊，要拍大角羊啊，拍美洲狮啊，这些非常珍贵很少见的哺乳动物，但是当我真正的去拍这些我们日常都能见到的，包括加拿大鹅呀，还有我们这儿有Mockingbird， 中文应该翻译成反舌鸟等等这些非常常见的后院鸟类之后，我发现其实它们身上也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因为它们的常见，其实跟我们之间，就我们的历史上还有跟我们现在之间，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被流传下来。比如说我记得我出去的第二天，我拍的有一只Mockingbird 反舌鸟，它特别的不害羞，它一直在我身边飞来飞去，一会儿跑到这棵果树上吃吃果子，一会儿跑到那边去叽叽喳喳叫两声。我拍完之后我就去查啊，我发现啊，这个是 Mockingbird， 那它的中文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就拿我的手机去查 Mockingbird，然后翻译出来是知更鸟，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知更鸟啊！于是我就把我的照片发出去，可是我的朋友圈啊，还有微博啊什么的，就有粉丝告诉我 ，Mockingbird 跟知更鸟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 Mockingbird。我当时就很诧异，我搜出来的谷歌翻译就是知更鸟啊，那知更鸟到底是什么呢？于是我就做了一点点的小调查。我发现哦，对对对，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是有一部电影，然后也是一本书啊，非常有名，叫做杀死一只知更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杀死一只知更鸟，它的英文的译名就是 To Kill a Mockingbird， 杀死一只 Mockingbird。 那既然 Mockingbird 就是知更鸟，那知更鸟这个译名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于是我就去查，查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翻译错误，可能是翻译这本书的第一个翻译者他犯了这个错误之后，其实后来的出版商有想过把这个名字给纠正，但是因为知更鸟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鸟类，然后这个译名也变得非常就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当你把这个译名改成正确的杀死一只反舌鸟之后，大家就很纠结这是啥呀，于是这个书的销量就变低了，所以他们最后又把错误的译名恢复了过来，掰了上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To Kill a Mockingbird， 我们知道它的名字是杀死一只知更鸟，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错误，知更鸟实际上它应该是从嘴巴一直到胸脯都是红色的一种鸟类，它真正应该是在欧洲的一种鸟类，我们这儿其实也有一个盗版的非常非常常见的美版知更鸟，叫做 American Robin 美国罗宾，它也是美国版盗版的知更鸟。
对，从米尔刚才描述的故事当中，我就感受到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去亲近自然，没有这样去拍摄，没有开始一个本来你觉得可能是普通的不行的一个小项目，可能你是不会深入去了解这些知识，现在你谈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汲取知识的快乐感了。
是呢。
那除了这个知更鸟之外，平常你还在拍些什么？每天早起的这个项目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就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这个疫情之下还有着温暖的波士顿吧。
是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最最最最常见的加拿大鹅，在美国各州大家都能够看到加拿大鹅。最近其实是加拿大鹅他们从交配一直到生娃，然后一直到带娃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这段时间就冒着被啄的危险，一直在非常猥琐的跟踪他们一家人，其实是跟踪好多家人。 然后去看他们小宝宝从蛋变成一只小黄鸭，然后小黄鸭的背上不就慢慢的会毛色开始变黑变棕，然后最后哎，现在还没有呢，现在还没有长成爸爸妈妈的样子，现在还是处于小黄鸭背上有一点棕色毛的阶段，慢慢的看着他们成长也觉得非常温暖。
对的，我们平常说拍摄一张照片的时候，很多时候摄影师是把整个情境都给假设好了，比如说我们出去拍摄一些写真或者拍摄一些其他的旅行公路照片，其实因为景色在那儿不会动，所以大家基本上已经把这个照片下的一个故事和框架全部都摄影好，这个时候只要人像进入其中，我们就可以拍这样的照片。也像你提到的，动物不像人一样可以被设定，所以它没有更多的变化。那么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作为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摄影师，你是怎么样来规划一张照片，从前期的规划到真正的拍摄，到拍摄时候一些意外的惊喜和一些意外的发生，再到最后的出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野生动物摄影师，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短暂的学过人像摄影，我发现人像摄影和野生动物摄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人像摄影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以设定你拍摄的场景，你可以选地点，然后你可以跟模特交流，你可以调动他的情绪，你发现他的头发，哎，这个头发崴到脸上去了，你可以让他把头发给撇开，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你可以去控制了。可是对于野生动物摄影师来说，有一点像是靠天吃饭，就像我之前说的，哈，上帝砸了一个驼鹿到我面前，我就必须把它给拍抓住，没有抓住啊，我就完了。不过仍然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去提前计划的，比如说我每次出行之前，我经常会 check 去看一下一个 app 叫做 eBird， 这个是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爱好者呀、生态学家、环境学家他们在用的一个 app。他们会记录他们这几天，还有这里面会有一系列的历史，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看到了什么，于是你就可以去看，那于是你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今天到这里我可能要在哪里多留意观察一下，我可能会看到这样这些动物。这是一个提前的计划，你要对这些你所拍摄的动物有一定的了解，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找它，你要知道什么时间地点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大概在干嘛，也许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洞里睡觉，那你就肯定去了就拍不到，所以这些前期的计划是必要的。有了这些计划之后，你到了那里你真的能不能看到，大部分其实还是靠运气，但它出现了也即使它是比如说顺光或者逆光，也许是非常理想的拍摄状态，也许不是啊，都没有办法，你只能通过自己现有的所有的条件，比如说稍微走几步，在没有吓到它的情况下，你可能可以稍微换一下下角度，你可能可以比如说穿上保护色，然后让它看上去让它觉得你好像对它没有任何的企图，然后默默的一点一点的靠近它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更多的是去顺应它，就是自然给你什么，这个动物它待不待见你，你要去顺应它，然后利用你一点点有的东西，然后拍出一张照片。所以我经常说我是追着动物跑，追着自然跑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相对有一些被动的过程，但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变得更加敬畏自然，因为他是我的老板，他给我什么，他赏我饭吃，他给我什么，那我就接着什么，然后我要一直去揣测他的想法，一直去想啊，这样会不会让他更舒服一点，想要去更了解他一点，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去拍到一张照片。
对着追着这个野生动物走，追赶着自然走，也是追寻着你的梦想在走。那么这么多年佛系的一个拍摄过程，越来越佛系的心态，你觉得动物摄影、自然摄影教会你的到底是哪些？这么多年你觉得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哪些正能量？
太多了。因为在美国留学，学业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像我经常要做事情的话，要读书做一个项目的话，比如说三天睡两觉是非常经常的事情。嗯，但是不管你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压力，不管是比如说现在的疫情，或者说学业上的压力，嗯，都能在自然中找到疗愈。我经常，我有朋友不开心，我就跟他说，哎，自然是最疗愈的，要不然我推荐你一条小路，你可以去那儿走走。而且他们回来之后，常常给我的反馈都是非常正面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然中找到归属感，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跟自然的连结。我们要静下心来去感受它，摘下自己的耳机，放下手机，把手机留到车里面去，然后静下心来去感受它，去观察一些你平常也许被你忽略掉的一些东西，去感受每一丝风，嗯，从你脚边跳过的蚱蜢，这些小东西啊，太美好了。其实这也是我拍照的一个初心，就是我很多人跟我说啊，看到你的照片觉得好舒服啊。哎，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觉得他抓住我的感觉了。他在给我照片的那几秒钟里，他知道他收到了我想要给他传达的信息，我想让他开心，我想让他舒服，我想让他感受到，通过我的照片感受到我们原本就有的和自然的连结。你从这些自然的小动物中、风景中找到那种最原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
对，大家都说这个镜头是摄影师的第二双眼睛，我觉得你的这双眼睛额外的通透、聪明，额外的让人感觉平静舒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已经零零碎碎的聊了很多，在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哎，很想问问你还想去哪儿拍，你有哪些愿望清单呢？
真的有呀，我好想去阿拉斯加呀。阿拉斯加其实在我最早到西雅图的时候我就非常想去了，那个时候毕竟刚来美国嘛，很多东西都不了解，可是等到我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对阿拉斯加的热爱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越让自己静下心来，哎，别急，你要去阿拉斯加的话，你别就是走马观花就去一些非常有名的地方，我一直都想找一个机会，找一个项目之类的，能够在阿拉斯加至少住上个一个月，好好的去感受那里的人文、自然，还有那里的野生动物，最好能够，嘿，会开个飞机啊什么的，往北、往深处、往人越少的地方去钻，去拍北极熊，去拍什么，哦，太爽了，简直是人生赢家。
这是一个想想都觉得要笑出来的一个瞬间。
喂，太开心了。
对的，其实很多人去阿拉斯加可能更多的是去追寻这个极光，泡一泡温泉，开一开所谓的死亡之路，但是不知道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北极熊，这个普通的听众朋友去阿拉斯加到底能看到些什么野生动物呢？
可以看到海獭呀。
哦，你最喜欢的海獭。
对呀，这还不够开心吗？你应该还可以，比如说参加一个观鲸之旅，你应该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鲸鱼，还有各种各样的鹿。他们那儿的野生动物其实说白了啥都有，而且是在以一个漫天大雪、特别白净干净的背景下看到的，所以拍出来的照片都好好，因为雪就是天然的反光板。嗨，完了，我已经好想去了。我其实一直在想说疫情期间哈，付这么贵的房租，要不然我就直接搬到阿拉斯加去，反正所有的课都已经在网上上了。最近一直都在，唉，闲不住，一直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密谋。
对，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先把规划做好，厚积薄发，把所有的理论知识还有其他你想学习的都学习了，在疫情之后肯定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追寻这些你已经早就计划好的高光时刻了。那我也知道我们的 Mir 呢是一位非常非常严肃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也是有在运营自己的 Instagram 或者其他的平台的，那能不能方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除了能通过我们的电波听到你的故事，更能通过你的平台看你的照片，了解 到你想给大家分享那种自然的舒适感？
嗯，当然可以啊，可开心了。嗯，我的微博是 Meerkat 追着动物跑， Meerkat 就是我的名字 M-I-E-R， 然后加个 cat 猫，C-A-T， 然后后面是追着动物跑，这就是我的微博名字。
对，你同时也在运营 Instagram 是吗？
对的，我的 Instagram 也是 Meerkat， 然后下划线 photography。
对，我相信能通过这两个平台，叶子本人已经关注了，看了好，近期已经看了好多这个熊的照片、天鹅的照片，还有之前你提到的很多各种各样的鸟，每一张照片、每一帧里面，我都能看到灭对自然的热爱。我相信这么多年记录快乐，用另外一双眼睛更加佛系的来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大自然教会你学会等待，学会抓住机遇。我很喜欢你的一个状态在于你觉得自律和兴趣其实是不需要任何刻意的追求和意义的，那是一种天性使然，那是一种我想去做了就去做了。而且在这么一路当中，我相信你得到了特别多正面的反馈和支持。我相信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旅程、对你对大自然的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跟叶子一样想要支持这个有梦想的女孩子的。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就暂时只能先到这里了，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米尔在节目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道一句晚安吧。
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